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收下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荣耀的神，诸天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圣洁的，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啊支搭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再次的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的耳朵能听见你向我们心灵说话的细微的声音。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想我每个弟兄怎么信神信一段时间长了，都想哎呀，我要是能遇见神好了，是不是？我昨天去去一个弟兄王浩弟兄家去好像说哎呀，什么好像神看不见摸不着。其实神一直的在掌权，在这个世上掌权。你知道在旧约里啊，很多的人见过神，今天就是一个例子，约书亚怎么样？他能够亲自的面对面的遇见这位神，遇见了这位神。你知道在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多这样。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叫神的显现，一个词，英语词叫专门一个词叫 theophany， 就是神的显现。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上次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他们已经进了应许之地，就进了。现在迦南地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懂了吧？但是神呢没有让他们马上去攻打仇敌，去占领这个地方。首先对约书亚说什么，你要行割礼，要给所有的男丁来行割礼，你首先要给神立约，首先要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呢在征战之前需要滚去肉体，滚去世界对你的捆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的捆绑，当我们真正的要想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应许，进入到神给你的丰富之前，神要让你除去这些肉体世界对你的捆绑。那么今天呢这个经文在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现在马上面临的下一个事情就是要怎么样来征战，来打胜耶利哥。耶利哥是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役，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城墙高筑，戒备森严。你知道吧，约书亚在38年前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过，来到这个地方约书亚现在知道他不仅是要面对今天一天的征战，然后面对一生许多的像这样的征战。你知道他靠自己能够确信每一场战役都能打胜吗？我想其实人是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肉体没有可以夸耀的，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所以神让他们行割礼，割礼不单单说让他们要与世人分别为圣，完全的归给神，归给神，也说明说割去肉体就是除去肉体，承认肉体的无能，靠着自己肉体根本就不可能攻克这个坚固的营垒。你要看看下面那个地图，那个两个人在对面站立的时候，你看在约书亚的背后就是那个坚固的耶利哥，就是耶利哥城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游牧民族这是3500年前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这是个游牧民族懂了吧，这是放羊的民族，懂了吧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城，没有进入到进攻过一个大城，所以对以色列城人来说这一场战争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埃及怎么样已经回不去了如果他们不能征服迦南，连第一场战役都打胜不了的话，你怎么样，他们就在这迦南地就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所以这场战役呢，只能胜不能败，不能败。我想约书亚的心里，他作为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他负有极大的责任，他负有极大的责任。我想他知道除了神做他的帮助以外，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知道这时呢，约书亚就来到耶利哥的附近来看看这个城，他早早的起来了，你知道吗？起来来看看这个城，看看用什么样的战略来攻打耶利哥。就在这时候，你知道吗？他遇见了谁？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我们知道，当神，其实这就是神自己的显现，你知道吗？神自己的显现。你要当知道说他神要亲自与他的同在来做他的元帅的话，你知道吗？我想在他的心里，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忧虑怎么样都可以完全的放下来。神在这提醒他，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不知道记得大家记得吗？神的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都赐给你了。不是在乎你的能力，而是在乎神的能力，是不是啊？神已经应许把你，只要你脚掌只要踏着的地方，神就可以把这块地来赐给你，而且应许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不要担心的，你要真的属于神的话，你要真的能按着神的路来走，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倒你，甚至在你面前没有办法站立。你要真的是属神的人啊，神给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知道这句话不单单是给约书亚说的，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是不是啊？在旧约中，在新约中，在希伯来书那说，神就说了，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可以放胆的说，神是帮助我的，所以我必不惧怕。魔鬼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是吧？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到第九节，神给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吧，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知道其实约书亚在这里来打这个仗，最重要是他在是完成神的托付，他是在侍奉神。我们知道侍奉神这个工作跟做属事的工作完全的不同。我们知道征战的部署和策略都不是靠着约书亚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都需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指示来做，且要存着敬畏的心，遵行神的命令，完全的听命于神的吩咐。你说当约书亚看的时候，举目一看怎么样，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你知道在圣经中的人物啊，很多的重要的人物，他们在面对他们人生的生死攸关的冲突之前，都曾经与神的使者相遇。你记得吗？像雅各他渡过皮努伊勒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个神的使者来给他摔跤，你知道那个是谁呀？那个就是神自己。我们知道摩西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在那个燃烧的荆棘亮当中，神给他说话。基甸也是这样。我想，如果你要读过圣经啊，你就非常明都知道，基甸也是这样。在你知道，基甸是个非常软弱的人，是吧？非常软弱的人。他说：“你看，我家是非常贫穷的人，我们是至小的啊，马拿西一个支派的一个人，是不是啊？但是神却成为他大能的勇士。你知道，当神给他托付之后，这个人就完全改变了。一个多么软弱的人，如果神把他的能力给你，把神的恩膏给你，就没有任何人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且以利亚也是这样，以利亚也是在最最软弱的时候，是吧？你知道吗？那时候神向他说话。其实这些个人，你知道圣经中的人外，在他们的人生的，就是面对啊，神要给他们做的托付之前，他们首先是与神相遇。与神相遇啊，你要真正的遇见神，可以改变你这个人的一生。我们知道约书亚在这里遇见的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呢？你知道约书亚在他面前 伏在地向他下拜啊。你说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接受敬拜，连天使也不能接受敬拜的。你知道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到、天使给他显露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将来的意象，就夫妇的要拜，那个天使马太人把他拉起来说，不要，你不要拜我，我跟你一样，都是我们都需要怎么样敬拜神，因为在圣经中只有神自己才能接受敬拜，连天使也没有资格。我们知道在这里是神以人的形象向约书亚显现，是道成肉身的神，在以前的显现，有人说啊，就是耶稣啊，因为神是没有显现的，要只有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只有耶稣有形象，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是耶稣。其实我们要侍奉神的条件，就是要遇见神。一个人他不遇见神，他没有认识神，他是不能够侍奉神的。同样，要在征战中得胜，首先的条件也是能够遇见神。圣经说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只有得到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在地上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遇见神呢？在圣经中好多人啊，都是他可能是神 给他特质的显现啊，有的人呢可能在异象中可能看见神。其实你知道遇见神，其实在我们每天的你的灵修的生活中，你也可以遇见神，是吧？不一定是神真的向你显现，而是真的你在每天早晨你读圣经祷告在灵修的时候的时候，你可以听见神向你的心灵说话，你可以在灵修的生活中知道神将他自己向你显现，向你启示到自己。你知道当约书亚碰见这个耶和华军的元帅的时候，他的怎么样，他的手里又拔出来的刀，是不是啊？平常的这个刀啊都在鞘内，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刀了，是不是？哎，可是那个人的手里那个刀都已经拔出来了，剑拔弩张，表示啊这个严峻的征战已经开始了。虽然地上的战争还没有开始，但是天上的征战怎么样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而且你知道在圣经里，你知道有谁见过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我不知道你要读圣经，你知道吧？曾经有两个人，一个是巴兰，我想说，一个是巴兰，哎，另一个是大卫。你们可以将来你们自己看，你知道他们都曾见过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你知道吗？他们那两个人见到神手中拔出来的刀的时候，都是在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怎么样？要惩罚他们，要他们要面对神的责备，面对神的管教。你知道一个人他要拔出刀来，是吧？这个人可是不可以给他戏耍的。你知道他随时会执行审判，神的审判不仅说要临到他的敌人，就是所有的不顺从的人，即使他的百姓，如果他那些人不顺从的话，神也照样会临到他的百姓。然后呢，约书亚就到他那里问他说，哎呀，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那个人就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知道现在约书亚要开始要攻城了，那么突然中间来了一个人，是不是啊？他一定想到，这个人到底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是吧？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呢？我想他一定看到这个人跟平常的以色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他得到的回答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说他说，我来不是，我也不是要帮助你，也不是要帮助你的敌人，怎么样，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哪一边都不帮助。你知道神行事，神做行事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是要按照他的旨意。神有他的标准，有他的公义，神他不受人的支配。我们很多人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想啊，信神，为什么信神啊？我想利用神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知道神不受人的支配，你不要企图来利用神，来操纵神，你操纵不了他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来给我们成就。我们需要省察，说我今天的祷告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还是我自己来照着我自己的意思。任何的事情，你对神的态度只有是完全的敬畏顺从，不要想操纵他、利用他、支配他。你知道，在一次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祷告会上，你知道吧，那时候美国总统林肯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将领信主的都召集起来开始祷告，你知道吧，祷告。一个将军就开始祷告了，说主啊，求你站在我们这一边，你懂了吧，因为南北战争是吧。其实你知道，美国人无论南边北边的嘛，他们都是信主的呀，是不是啊，南北战争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亚伯林肯他就说了，他马上纠正他说，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要我们去站到神的那一边。我们要想得到神的帮助，不是要把神拉到我们这边来，而是我们需要站到神那一边去。神不是我们为了达到我们的个人的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我们可以随便的支配他。如果你的信仰觉得是你用利用神来可以为你自己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话，那么你整个的信仰的根基都是完全是错的，你不会得到神的祝福。神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让神来听我的使唤，叫他为我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来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是的。神要是来在这里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连当我想当他是给约书亚说这话的时候，约书亚马上知道，原来约书亚是本来是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不是啊？但是真正的元帅乃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神是主人，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仆人。很多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把神当的仆人，把自己当主人，觉得让神做我的辅佐，做我的帮助，是吧。哇，我 成就了什么事情以后啊，就为了啊，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觉得很夸耀，失败了的时候就埋怨主，是不是啊？不是这样的。神要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来掌管你这个人，不单单是掌管约书亚，也是掌管你，掌管我。任何的事我们都应当说，神啊，你是主人，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要来在凡事上来顺服你。我们知道不容易，要凡事上来让你去受委，不是让我适用你，而是求你怎么样来使用我。这个才是我们对神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神的名。在这里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知道旧约中这个约书亚这个词跟新约中的耶稣这个词怎么样，是一个词，都是耶和华的拯救，其实都含有元帅的意思，因为拯救的元帅啊。不过约书亚是地上的元帅，耶稣什么呀，是天上的元帅，是不是啊？谁是真正的元帅啊？在人看来，哦，好像约书亚带领着200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渡过了约旦河，现在又威风凛凛要征服迦南全地。但是在进军耶利哥之前，神向约书亚显现，就让他知道谁真正的是领导这支军队的元帅。虽然约书亚已经接替摩西成为新的一代的领袖，但是真正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不是约书亚，他不过是一个工具，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不是？不过是一个器皿。只有神自己才是他这个军队的元帅。你知道在旧约呢，耶和华被称为万军之神，知道这句话吗？我想是吧，啊，有的时候也成为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神是这个军队的元帅，他要站在这个元帅的地位上来亲自来部署，来指挥这个军队。他不是一个帮助者，他是主，他是统帅，他要率领着征战。所以约书亚应当把一切的主权怎么样，不是抓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怎么样，交在神的手里。你要想到神与他同在，是吧？而且神来亲自的来做这个军队的元帅，来率领，来拔出刀来为以色列人征战的话，这场战役怎么样就一定会得胜。我想约书亚心里的负担怎么样就可以完全的释放掉了。我想这一定给了约书亚极大的鼓励、信心和勇气，能够面对眼前的挑战，不是要他凭着属血气的力量去对付眼前这个巨庞大的仇敌，不是的。你的背后要知道站在你背后的是谁。神说我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宣告显示了神最高的权柄。他要求那些个属他的人一个绝对顺服的态度来回应他的引导，回应他的指挥。你看这时候等到约书亚一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马上就伏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看约书亚在这里就愿意接受他的权威，并且呢以着敬畏的心来俯伏敬拜，并称呼他为我的主，而自己呢成为仆人。地上的元帅很伟大，是不是？但是地上的元帅再大，在他也是人呢，是不是？我那天我在网上，我在网上就是找一个图片，找这个图片的，突然我打进元帅去，一下子把我们中国的十大元帅出来了，知道吗？中国的军队的十大元帅，我本来想找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一打呢，我们的十大元帅出来，十个元帅，我看那十个元帅真正的好死的不多呀，我一看，你懂了吗？我不知道你说你，我相信有人知道是真的。地上的元帅再伟大，只是活几十年的人，是吧？他虽然啊帮着主席打了整个打把整个的国家打下来，只是他其实好多都是没有什么呀，没有好的结果，你知道吗？但是他们总归是人，知道了吧？咱说是人。你看约书亚啊，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个元帅，但是他在神面前是完全的谦卑的俯伏下来，来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你知道吧，一个当头的他只有是完全的学会顺服神的带领，这场战争才会得胜。有一个老弟兄说啊，有老弟兄说他是权柄啊，不是神让你来使用的，而是神让我们来顺服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学会顺服权柄的话，他这个人不能使用权柄。我想你懂这意思吗？一个人在学会来能拿起这个权柄之前来，他首先要顺服权柄。如果他自己没有学会顺服权柄的话，当这个权力一旦在他手里，不仅把别人毁了，他把自己怎么样也毁掉了。我想你如果有些属地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同样在属灵的学习也是这样，在你学会使用权柄之前，你必须学会顺服在上的权柄。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绝对正确的态度，要完全的听命，完全的降服，绝对的顺服主。一个人如果他不肯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下来，他是不能被神使用的。一个人如果他不肯跪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去承担带领神子民的责任。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侍奉当中，我们应当像约书亚那样在神面前谦卑俯伏，没有神的吩咐我们不去做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私意，没有自己的主张，在祷告中来专心的寻求神的旨意。我主，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我们要等候神向我们说话，不是在乎我们个人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才干，有什么恩赐，这些个东西都并不重要，而是最重要的在你生有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的心，尊神伟大，听从他的话，顺服他，遵行他的旨意。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到这样，怎么样，你才能成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托付。我想真是当约书亚这么问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没有，我想他一定说神马上可以给他一些指示了，是不是？我们看看下一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我想当约书亚非常期待说，神你下边要给我什么指示的时候可能是教导他怎么样去攻打这个城，可是神怎么样，首先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这句话，我想当你听到这的时候，你记得是当神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也是这样，是不是？我想你读过出埃及记，我们最近查出埃及记，是不是？我们知道，你知道吗，在神在这里跟约书亚显现，就跟摩西当年显现是一样的。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啊，奴仆啊，这个做仆人都是不穿鞋的，只有有身份的人他才穿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只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才穿鞋子。这个约书亚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就是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是要显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要有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呀，仆人的地位，仆人的地位，听从顺从，听从顺服。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恩赐能力完全的奉献给神，为神使用。为什么要脱鞋子呢？我们知道我们人走在地上是吧，当你走在地上，你这个鞋上一定沾满了地上的尘土，是不是？你在地上走，所以神呢，让约书亚脱下鞋，就是把他浇伤，就是要完全的脱离那些个污秽尘土。同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沾染很多的世俗的思想观念，其实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不是神学的。其实我们不能带着这些个污秽的东西，思想行为来到神的面前，这些个东西都是完全的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所以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亲近神，我们也需要脱去我们的污秽。我们生命中有些习惯，我们的生活中有过去很多的世俗的观念，好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这些个东西拦阻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想真正的来到神面前，你必须把你脚上的鞋子们脱下来，脱去那些个拦阻着你顺服神跟随神的东西，跟随的东西。我们要想，我们只有脱下鞋来，只有脱去那些污秽来，我们才能与圣洁的神相交。一个有污秽有罪恶的人，他是不能够遇见神的。有的人说，哎呀，说要让我看看神我才能信他。我们知道如果神要看见神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活了。在圣经中早就说过，一个人他见了神没有办法生，没有办法活下去，在圣洁的神面前，神早就把他烧掉了。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说，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乃是烈火，烈火在他的面前容不下半点的污秽。所以我们要侍奉神之前，我们要脱去我们脚上的鞋，要自洁成圣，除去我们身体心灵 一切的污秽，除去那些拦阻着我们跟随神、侍奉神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讨主的喜悦。然后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什么叫圣啊？神的显现就是圣洁的。神在的地方，就一切都成为圣，是吧？我们成我们的教会是圣殿，是不是啊？为什么圣殿？因为神居住在这里，这就会成为圣殿，是吧？我们的书，是吧？因为是关于神的书，就叫圣经，是不是啊？好多圣啊，凡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成为圣。等我们做神的工作叫什么？叫圣工，是不是？叫圣工，哎，跟做属地的工作怎么样？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有分别。其实你知道，约书亚在神在这里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必须，神是圣洁的，你也必须怎么样？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其实约书亚面对很大的试探。对吧？那试探就是试探，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攻这个城。面对很大的试探，就是说要自己要想出策略来，不去完全的按照神的策略去行。所以约书亚想要征战得胜的话，必须完全顺服神，不顺服神就会玷污神的圣洁。不是说你去做，你做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会玷污圣洁，你知道吗？你不听从神，就玷污了神的圣洁。你看亚丹夏娃不就吃了树的果子吗？是不是？你知道神的圣洁是不可冒犯的。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不知道说我侍奉的是谁呀。如果你要真正的知道在你面前侍奉的谁，可能你不敢去到我们神面前去侍奉。你知道啊，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一开始就侍奉神，是吧？他们一看见神的荣耀显出来，他们马上拿出燔火点上去来奉给神，那马上从那神那里一下子火就出来，把他们两个当场就烧死了。神的圣洁是不可冒犯的，在神的面前容不下半点的污秽罪恶。所以约书亚除了对神夫妇敬拜，把脚上的鞋脱下以外，他必须还知道对神的圣洁表示尊重，表示敬畏。真征战得胜不在乎人力物力，乃在乎圣洁。一个神的仆人也应当圣洁。你知道在以赛亚这个先知啊蒙召的时候，神在给他使命之前也是首先让他看见神的圣洁，耶和华的圣洁，然后呢才赋予他使命。我就给你读一读吧，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说，在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的撒拉夫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着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你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他本来是王亲呢，他是王亲，你知道吧？乌西亚这个王是个很好的王，是吧？在他执政的时候，犹大这个国家经历很大的繁荣。可是当王一死了，你知道吧？好像这整个的国家的前途怎么样都暗淡了。谁还能承担起来复兴这个民族的责任呢？以赛亚是个先知，你懂了吧？他可能心里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让他在这看到，尽管地上的王死了，天上的王怎么样依然在掌权，依然在掌权。不要看地上的人，要来仰望天上的神，是不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你知道当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之后，他才看见他自己的罪。 那时候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你知道神就跟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任何人在能够承受神的呼召之前，能够在做神的工作之前，神一定让他看见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今天的圣地在哪里？是吧？这个是知道，凡是神显现的地方的圣地，今天的圣地就是在那教会里，在整个的世界变得污秽败坏罪恶满盈的时候，怎么样？神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就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神是圣洁的，怎么样？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应当圣洁。你要想见到主吗？人非圣洁，他不能够见到神的面。你要想见到主，你也必须是圣洁。神的工作是圣洁的，我们被主所使用的这些器皿也应当是圣洁的。我们这侍奉的秘诀不在乎能力，不在乎恩赐，不在乎策略，而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圣洁。我们在这个忙碌的侍奉中，我们很容易忽略了神的圣洁，忘记了说我们今天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地。我们只有完全的脱去污秽，脱去罪恶，才能与圣洁的神相交。要知道，在神的同在中，容不下半点的污秽。你知道，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神不看重你的工作，神不看重你的恩赐，因为那一切的工作恩赐都是神的，而你这个人才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只有变得圣洁，只有越来越圣洁，我们才能进入神神圣的同在。你要想遇见神吗？神首先他不看人的力大，不看马的腿快，他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圣洁，与世俗有分别，与世界世人有分别。当别人世人都觉得干那些事都是想当然，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过着一种完全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去沾染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才能荣耀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面临着一场信仰的圣战，是吧？在信仰的圣战，以赛亚面临的是那个属世的战争，我们面临着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战争。我们也学会不依靠自己，来单单的来依靠神，谦卑、顺服、圣洁。如果我们做到这样，神就一定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好，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成为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众儿女的罪。我们把我们这里每一个属你的孩子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里渴慕神的圣洁。主啊，让我们在你圣洁的同在中，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脱去我们身体心灵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与你这位圣洁的神相交。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你的容面。主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败坏，都在罪恶当中，但你让你的儿女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知道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污秽，没有死亡。主耶稣啊，只有你神圣荣耀的同在，让我们渴慕再次的遇见你，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把你的圣洁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中得着能力，可以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